嗨，早上好。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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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气满满出发喽。
与希望同行，接受快乐讯号，开车在路上记得带着微笑，生活忙碌也要对自己好，听希望之声，是向光明。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接下来一个小时带给大家一些重要的最新的新闻消息。今天呢是4月8号星期三，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南湾、中半岛还有东湾呢，天气都是不错的，最高气温是74到77度，摄氏是23到25度，最低呢是50到55，摄氏是10到13，这是南湾的情况哦。那中半岛呢是略低一点点，东湾的话呢是也是略低一点点，东湾的最高是22到24度，最低呢是10到12度。天气是晴朗干燥，白天呢是气候温和宜人，夜晚呢是凉爽清澈。总的来说就是气温舒适，没有降雨，温差稍大，建议大家可以带一件外套啊，中午还是可以穿短袖或者是比较薄的衣服的，尽情的享受美好的一天。
对，昨天呢我们在广播中8点到9点的时段推出了抽奖活动，昨天的抽奖呢结果已经出来了。第一位呢是尾号1140的听众朋友，第二位是尾号4806的朋友，恭喜这两位朋友中奖了，也感谢其他听众朋友对我们积极的参与和支持。
好的，那获奖的听众将获得在 Cupertino 新开业的那家新疆餐馆的大盘鸡一盘哦，价值不菲，真的是挺值得高兴的。如果没有获奖听众朋友也没有关系，您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在我们网站上有领这家餐馆的coupon 的饮料，对吧？它有很特殊的一个新疆的饮料，所以呢您那个都是人人都可以去拿的，您只要到我们的网站 fm961.net 上就可以去拿他们的免费的这种赠品。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啊，我们在这一周一直都有这种抽奖活动，所以听众朋友守住我们的节目继续参与，只需要非常简单发送个简讯到9619611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来关注一下中东形势的最新最重大的进展。大家其实也都知道了，昨天晚上就是在川普总统对伊朗发出最后通牒到期前一个半小时，本来到8点嘛，6点半的时候，川普总统呢，他就在他的 Truth Social 上宣布了说，应巴基斯坦的请求，美国决定暂缓对伊朗发动进一步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实施为期2周的停火协议。这个消息真的就是立刻就炸了。那停火的主要条件是伊朗必须要完全立即安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双方接下来推动长期和平协议争取谈判时间。川普总统在声明当中也强调说，美军已经达成并超越了所有的军事目标。他说呢，伊朗提出来的10点方案可以作为谈判基础，双方在多数关键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未来2周将用未完成未来2周啊将用来去完成最终的一个协议。那没有过多久呢，伊朗的外长阿拉格西当晚也发表了一个声明，算是回应，说如果美国停止对伊朗的攻击行动，伊朗武装力量也将停止防御行动，并且在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在停火期间恢复安全通行。他也特别感谢巴基斯坦总理还有军方的领导人穆尼尔在这次调停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那这里面呢，其实网上的说法呀是比较的多，关于说伊朗，比如说他到底在十点当中有没有放弃浓油缩呢，这一点上美国和伊朗的说法不一样。就在今天早晨 川普总统还在他的 Truth Social 上明确地表示说，伊朗将在停火协议框架下停止铀浓缩活动，并称呢，这是双方达成的共识。他还说呢，美国将与伊朗合作，挖出并移除之前被美以联军轰炸掩埋的浓缩铀材料，俗称就是核粉尘了，或者是高度的浓缩铀。但是伊朗方面的说法呢，是伊朗方面他认为他并没有正式确认彻底放弃铀的浓缩。停火协议的伊朗版本呢，因为它是波斯语，这个版本当中仍然包含说接受浓缩铀活动，或者是说有限浓缩的相关表述。伊朗外长和官方媒体此前是多次强调说，铀浓缩是伊朗的主权权利，不会完全放弃。那实际情况呢，是目前双方只达成为期两周的临时停火，未来两周将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进行谈判。说伊朗的铀浓缩是否彻底归零，目前只是川普总统单方面的强势表述哈，对，没有得到伊朗的书面确认。可能推测是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要谈了。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美国去亲自去回收核粉尘，这也确实是川普总统提到的。整体来说呢，伊朗在停火当中确实是做出了大幅的让步，而且这个让步的幅度是超出了这个大家的预期。所以接下来的停判会这个停战的协议谈判会是怎么样，当然我们每天都会给大家带来持续的更新。
作为斡旋方呢，巴基斯坦已经邀请了美国和伊朗双方的代表在本周四，也就是4月10号前往首都伊斯兰堡举行高峰会。谢里夫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峰会推动最终的和平协议达成。伊朗方面也确认了，双方谈判将从周五开始。这次停火协议给紧张的区域局势带来了一丝温和的希望。不过，川普总统宣布停火后，仅仅过去了大约半个小时，以色列和阿联酋就侦测到来自伊朗革命卫队及其代理人的大规模袭击。这次停火协议在刚开始的时候就面临破裂的风险。以色列随后就表示，他们支持停火的前提是伊朗必须立即开放海峡，并且停止对美国、以色列以及地区国家的攻击。但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将会继续进行。
好的，那我们再接下来看一看啊，在今天凌晨呢，川普总统也进一步表示说，美国将会协助疏通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积压的航运问题，确保能源运输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他说，这是世界和平的重要一天，并称呢，这有可能开启中东的黄金时代。美国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也把这份协议形容为是美国的胜利。他说呢，从实施愤怒行动开始以来，美军呢只用了38天就完成甚至超越了所有的核心军事目标。那在今天的话呢，美国的军方啊，国防部他也在美东时间上午8点就针对伊朗的实施怒火军事行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还有美军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他们参加了会议，介绍整个战争的相关情况。可以说停火消息一出来以后，股市的反应是非常迅速的。西德州的原油期货是大跌，跌幅是超过了14%，每桶是96.98美元。布伦特呢也跌了12%，现在是94美元。亚股呢，亚洲股市今天是全面上涨，被能源价格压抑的金融资产也同步反弹，显示出市场对局势降温保持非常乐观的态度。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它掌控着大约1/5的石油运输量。根据市场数据，目前还有200艘油轮停滞在这个海域，涉及超过1亿桶原油以及数千万桶成品油，受此前的冲突影响，运输是陷入停滞的。那停火消息一传出，国际油价就明显的回落了。此外呢，传统的避险资产也同步的受到关注，黄金的价格是上涨的，国债的收益率是有所回落的，显示着资金呢正在重新的进行的资产的配置。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表示，美国将帮助处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 拥堵的问题，将会有很多积极的行动，巨大的财富将被创造。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伊朗可以开始重建进程了，我们将装运各种物资并待在那里，确保一切顺利。他还说，这将是中东的黄金时代。
好，那取得这种停战的协议其实是不容易的，在伊朗这方面啊，他的一个行为也被很多人热议甚至不耻啊。伊朗他们怎么做的吗？他们为了防，就为了害怕美国人对他们的一些重要的设施进行轰炸，就动员孩子妇女当人肉盾牌啊。那在昨天的时候，他们就是动员民众小孩组成这种也叫人链或者叫做人肉盾牌吧，到发电厂那儿去站在那里。外界呢就斥责伊朗政府就是披着人皮的魔鬼。对于许多伊朗人民来说呢，他们其实更希望的是消灭伊朗这个邪恶的政权。在断网的情况下，伊朗人民设法通过 VPN 等方式发出信息。比如说有一位伊朗裔的活动人士，他叫做 Neil Berg， 他在 X 平台就转贴出来了来自伊朗境内的贴文。有人就写到说，我们愿意承受一切甚至死亡，但绝不会屈服于伊斯兰政权，要么我们死，要么他们死，基础设施和一切其他的损失都是我们自己的事。
还有人写呢，请告诉美国以色列，如果他们要发动袭击的话，那就今晚动手，我们真的无法再忍受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两个星期了，告诉他们我们愿意牺牲生命以捍卫伊斯兰世界。还有的人说，我身在伊朗，说实话，停火的消息比基础设施遭袭击更让我感到恐惧。真正无法修复的基础设施是我朋友在1月8号萨德吉耶广场遇难的。对我们来说，最可怕的是伊斯兰政权继续存在，为了推翻它，我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哪怕是生命。
所以啊，伊朗毛拉政权已经是许多伊朗民众今生醒不来的这场噩梦啊。就在川普下达最后通牒的时候，他们竟然要求青年妇女儿童去做人肉盾牌。官方甚至强调说，发电厂是国家的资产，关系到年轻世代的未来，所以就用人命来去保护。这种视人如草芥的行为和很多这种集权统治者其实是一样的。伊朗的这种行动引发了外界强烈的谴责，有分析人士就指出，这不仅仅是战术选择，更反映出这种政权运作逻辑对生命价值的一种态度。
时事评论员郑浩昌他就表示，伊朗的肉盾战术就和中共的人海战术是同一个东西，都是非常残忍卑鄙。使用这种战术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漠视生命。而中共的无神论和伊朗的神棍集团对人高度邪教化的洗脑，就是造成人漠视生命的思想根源。有分析指出，把平民部署到军事或者是战略目标的周边，本质上属于高度争议的人盾战术，在现代战争中甚至可能触及国际人道法的红线。自从美伊开战以来，伊朗已经多次被揭露把军事人员和装备转移到居民区、学校、清真寺还有体育场等民用设施，以规避精准打击。而这种军民混治的策略呢，让平民直接暴露在战火的风险之中。郑浩昌指出，中共和伊朗的这些掌权者，他们的思想其实是被魔鬼或者是邪灵所控制着的，背后没有足够邪恶的思想支撑是做不到的，可以说他们就是披着人皮的魔鬼。
好，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过后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伊朗战事的报道。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好，那对伊朗的战争是暂停了，在停火协议的谈判当中呢，还有一个问题会成为一个焦点，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它现在是开放了，但是伊朗一直说我要每艘船收200万，那这个钱在未来是收还是不收呢？这里面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国家的 参与哈，另外一个国家就是阿曼，因为这个海峡是同属于两个国家的。那在昨天，也就是当地时间的4月8号，阿曼的交通信息和信息技术大臣叫做马瓦利，他呢在一个协商会议上就说，阿曼已经和国际海运相关这个组织签署了协议，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是天然通道，不能对通行船只征收费用。他指出呢，就是阿曼是宣布说我们现在呢不收费。那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伊朗说你过这个海峡要收费，阿曼说我要不收费，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也试着给大家来去推测一下啊，这究竟未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情况。首先来看法律层面，霍尔木兹海峡呢，它是国际航道，它的沿海国家就是伊朗和阿曼，其实是不能随意阻碍或者是收费的。阿曼他们强调的就是这一点，我已经签署了相关的国际协议了，我不能违反它。那伊朗要单方面收费，在法律上是存在着争议的，很多国家都会反对。那么在实际执行层面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海峡最窄的地方是21海里，整个可航行的水道呢基本都是在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范围之内，没有公海部分，所以要么你就走这边，要不就走那边。目前伊朗控制的是南岸，这南边呢是伊朗的领海，如果船只要靠南边走，也就是靠着伊朗这层走，那伊朗就说我就要收费，哦，要不然的话我就通过导弹、无人机、快艇、海岸警卫队等强制手段，我就拦截你，我就要求你交费。那么阿曼呢，它是控制着北边，北边是阿曼的领海，如果船只要是靠北航行，理论上它可以避开伊朗的收费，但实际操作当中呢，因为航道是非常狭窄的，船只很难完全避开伊朗一侧，尤其是要大规模的游轮进行通过的时候。所以最终会形成什么样的执行结果呢？这就很难说了，可能不会形成统一的联合收费机制，因为阿曼我明确拒绝了，我不和你说一起收费然后对半分，他不同意嘛。那伊朗可能会单方面在自己这一侧实施收费，或者是收个安全保护费哈，要求船只你付钱才可以通行，不付钱的我就进行骚扰。那很多船只呢，他会不会为了考虑自身的安全，哎呀，说我万一碰了伊朗那面怎么办，我就选择付费吧，收个保护费，给地痞流氓交个钱，我就自求多福哈。所以这个如果冲突升级，也许海湾国家或者是美国也可能给这些货船哈出动海军护航，维持这种航行的自由，这种可能都是有可能的。这就是我们带给大家的一些情况的一些分析了，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对这个现象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您发简讯啊，到9619611发表您的看法。其实这个事情也反映出霍尔木兹海峡它的问题的复杂性，表面上是收费，其实背后是主权利益还有国际法的一番博弈。
我们再来看一条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哈，当地时间4月7号上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支持美国总统川普暂停两周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的决定。不过这一安排呢，并不包括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军事行动。声明指出，任何停火的前提条件是伊朗必须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停止针对美国、以色列以及中东其他国家的一切攻击行为。同时，以色列也表示支持美国方面的努力，确保伊朗不再构成核威胁或者是导弹威胁。不过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并没有打算停止对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采取行动。内塔尼亚胡在周三的时候也驳斥了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的相关说法。此前谢里夫就曾经表示，应当把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纳入这次停火协议之中，但是以色列方面呢对此予以否认。
好，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一条航空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呢，它在昨天公布了一个消息，原计划推进的月球28号、月球29号、还有月球30号的三项探月任务已经宣布推迟发射。 这使得他原本雄心勃勃的月球探测计划再次受挫。媒体报道就指出说，目前月球29号的计划推迟到了2032年发射，月球30号预计是在2034年，28号呢要等到2036年。相关报道呢没有说明这些原本的发射时间为什么给推迟了，也没有给出具体的原因。而事实上，俄罗斯近年来已经有太多的太空任务延误。有消息说呢，用于寻找月球着陆点的月球26号轨道器，它的发射计划也要至少推迟1年。回顾此前呢，俄罗斯在2023年8月也曾遭遇到重大的挫折，月球26号自动探测器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毁于月球的表面。这一事件呢，也被视为是它的探月计划的一个重要的打击。可见呢，这个俄罗斯是在俄乌战争的深渊里面，现在是无暇顾及探月的一个计划了。从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航天工业长期是受到资金和技术问题的制约，目前整体的发展是明显落后于美国，同时呢，也面临来自中国方面的一个竞争压力。与此同时，美国方面呢，正在庆祝我们的阿尔特斯二号任务取得绕月球飞行的一个重要成功的一个里程碑，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再来看一条美国的消息，周二呢，也就是4月7号，在乔治亚州第14选区的一场决选中，获得总统川普背书的保守党派的检察官叫做克莱夫勒成功的胜出，填补了此前联邦众议院马乔利泰勒格林辞职后留下的席位空缺。这场选举结果使共和党得以进一步巩固他们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中的微弱优势，同时这个结果也被外界视为在中期选举来临之前观察川普在保守派阵营中影响力的重要风向标。根据计票结果，富勒击败了民主党的候选人肖恩·哈里斯。哈里斯是一位退役陆军准将，同时也是一名牧场主。在这次竞选中呢，他采取较为温和的中间路线，试图吸引对现况不满的选民。虽然最终没有能够胜选，但哈里斯在这个传统上被视为深红选区的地区中，仍然获得了大约 44.4% 的选票。相比两年前民主党在这个选区的表现，这个成绩已经有明显的提升。当时格林曾经以接近30个百分点的优势大幅领先对手。贝利学院政治学教授迈克尔·贝利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哈里斯接近45%的得票率具有一定的全国性意义。他说，如果在这样的深红选区中，民主党候选人能够获得接近45%的支持，这本身就值得全国关注。
好，接下来带给大家的一个消息呢，是美国的超威的公司，它涉及 GPU 走私案。那前面的新闻当中也给大家说过这件事情，目前呢，董事会启动了独立调查。这个消息是昨天发出来的。美国的服务器制造商美超威宣布，针对共同创办人廖义贤等人涉嫌搭载英伟达图形处理器的服务器走私到中国一案，董事会已经正式启动独立内部调查，并且同步检视全球贸易合规机制。这个案件呢，是司法部在3月份起诉的，指控廖义贤还有业务经理张瑞昌以及承包商孙伟廷，透过东南亚的空壳公司，把美国制造的高阶服务器违法的转运到中国。廖义贤呢，已在3月20号遭到逮捕，隔日呢已经辞去了董事的职务。美超威就表示说，独立调查是由首席独立董事安吉尔与审计委员会主席刘泰利主导，并将向其他独立董事报告结果。同时呢，公司内部审查是由总法律顾问胡一泰负责，代理合规长卢娜也已经就位，要强化监督机制。此外呢，董事会也已经聘请了具有丰富经验的律师事务所芒格托尔斯奥尔森提供法律咨询，并且由顾问公司艾瑞博协助进行坚实会计与审计工作。相关协调呢，也将与 签证会计师事务所合作。美超威就表示说，目前尚没有确定调查的时间过程，将等待完成后再对外公布结果。在声明中呢，执行长梁建厚强调说，相关调查的目的在确保公司技术运用符合最高道德与法律标准。
再来看一条发生在美国纽约的诈骗案件。根据报道，4月7号，一名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的华人男子就一项串谋电信诈骗罪在纽约认罪。38岁的江金斌早在2025年就被控参与一宗跨越全美的大规模电信欺诈案。检方指出，这个诈骗集团呢已经导致至少70名老人受害，实际的损失超过了500万美元。案件预计将在6月9号开庭审理。根据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的起诉书显示，江金斌伙同39岁的刘苏健，绰号胖子或者是阿胖，从2023年到2025年期间，在全美至少19个州展开诈骗活动，包括纽约、新泽西等地。整个组织分工明确，运作严密。检方介绍说，这个诈骗流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受害者在电脑上会弹出警告信息，声称是来自科技公司、银行或者是政府机构，谎称账户或者是设备被入侵，甚至涉及严重的犯罪，要求立即拨打指定的电话。第二步，诈骗分子利用受害者的恐慌心理，进一步冒充银行或者是联邦机构的人员，声称可以协助保护资产，诱导受害者提取大量的现金，购买黄金，或者是把资金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第三步，则告诉受害者将有官方人员上门来取走资金。检方指出，在这个犯罪网络中，江金斌和刘苏建主要负责调度，包括安排人员上门取款，把现金和黄金运回纽约，再转换为加密货币，并转运到中国、印度还有这些海外地区。他们通过简讯的平台接收任务信息，掌控受害者的位置、金额还有进度，是整个资金流转和洗钱环节中的关键人物。在案件中，一名来自德州的受害者被列为重要证人，预计将通过视讯的出庭作证，讲述他自己的受骗的过程。
好的，这现在的诈骗案件啊是层出不穷，花样也是繁多。那不管怎样，都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要注意这类的事件，同时也提醒家里的长者，尤其是不能把钱给别人啊，随便拿给别人。那接下来呢，跟大家也是分享一个消息吧，这个也是和大家出行坐飞机有关的，就是航空公司因为对要把行李托运费涨价了。我觉得他公布的稍微早了一点，要是等到昨天的这个协议一出来，这原油价格都下降了，你还要再涨价吗？不过我想航空公司可能也是这个问题困扰他们很久了啊。昨天呢是达美航空公司，他就是在宣布把托运行李的费用要提高，它就成为了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当中第三家为对应燃油价格飙升而上调托运行李费的公司。那它的生效日呢是从4月8号开始生效，但是不适用于在这个日期之前购买的机票。新的价格呢主要是针对国内的航线还有短途的国际航线实行，对长途的国际航线呢目前还没有实行。根据达美航空新的收费标准，乘客托运的第一件行李所需要的费用从35美元涨到了45美元，第二件行李也上调了10美元，从45涨到了55，涨幅最大的是第三件行李，上涨的幅度那太大了，原来是150，现在要200美元。拖一件行李比一个人坐飞机都要贵了，真的是。
对，
所以出门不能带行李了。好，这个是一个坐飞机价格上涨的提醒啊。其实这是达美航空两年来首次上调国内航班的托运行李费。在上周呢，美国的联合航空还有 JetBlue 航空也提高了托运行李的费用。 其实通常情况下，只要有一家航空公司提高了收费标准，其他航空公司都会陆续跟进，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消息。那我们说到这儿的话呢，要再次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再继续。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晨间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接下来呢，带给大家一个在台湾政坛最近大家都非常关注的热点消息。台湾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昨天呢抵达了南京，开展他对大陆的访问行程，也引发了台湾各界的高度关注和争议。那据了解，郑丽文是应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邀请展开的这次所谓的两岸和平之旅。他预计呢将在4月9日下午从上海再转往北京，4月10号到北京和习近平去会面。这个消息一出呢，台湾的陆委会立即发表了严正声明，反对任何人以牺牲国家主权和尊严为代价前往中国进行交流。陆委会呼吁郑丽文必须正视中共并吞台湾的企图，不要沦为中共对台统战分化的工具。陆委会主委叫做邱垂正表示说，我们也呼吁中共当局要抛弃敌意的思维和统战的操作，唯有与台湾民选合法政府进行沟通对话，才有可能改善两岸关系，实现良性的互动。邱垂正还呼吁郑丽文在与中共领导人会面时，当面向对方提出三大要求。第一，立即停止军机军舰扰台的挑衅行动。第二，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第三，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不过呢，外界普遍认为北京的核心意图仍然是吞并台湾，这次交流呢可能只是中共争取时间的策略。有时事评论员盛雪就指出说，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台湾国际空间的打压以及持续不断的军事威吓，已经让很多台湾人清醒地意识到，跟中共这样一个独裁专制的政权仅仅靠交流和谈判是很难产生实际效果的，因为中共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吞并台湾。根据台湾媒体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 91.4% 的民众不支持郑丽文此次访问大陆。另外一位时事评论员李林一也表示说，这次郑习会争议非常大，3月份的民调就已经显示，大多数台湾民众认为郑丽文与习近平会面是弊大于利，反映出岛内民众普遍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会面。此外呢，台湾政府还警告北京可能借此寻求美国终止对台军售。外界揣测中共赶来在未来的川习会之前安排郑习会，意在向美方释放信号，并且试图影响对台军售和区域安全谈判的空间。李林一的分析认为，中共很可能希望郑丽文回到台湾后，在立法院更加强硬地阻挠台湾的国防法案，让台湾无法继续向美国购买更多军火。至于他能否成功，就要看他回台后的实际行动。所以说，听众朋友，郑丽文此次大陆之行目前仍然在进行中，未来几天与习近平的会面结果将会受到高度的关注，我们会持续的为您带来最终的一个情况进展。
讲到中共呢，我们再来说一件硅谷科技巨头的罕见联手大事儿。为了对抗越来越严重的 AI 技术剽窃，美国人工智能三大巨头，也就是 OpenAI、 谷歌、 Anthropic，居然破天荒地和微软走到一起，共同成立一个叫做前沿模型论坛的平台。他们要通过这个平台共享情报，一起侦测和阻止来自中共公司的对抗性蒸馏技术攻击。什么叫蒸馏技术呢？简单的说，蒸馏本来是一种正常的 AI 训练方法，就是用一个强大成熟的老师模型去训练一个比较小的比较新的学生模型。但现在呢，问题出在有人把这个技术用歪了。当敌对势力未经授权，偷偷利用这种方法去复制美国花了几千亿美元研发出来的核心模型成果时，就变成了一场赤裸裸的技术洗劫。有关机构警告，这种行为不仅让美国企业每年损失几十亿美元，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出来的模型往往缺少安全防护， 很容易被用来制造致命的病原体，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OpenAI 在提交给国会的备忘录里面直接点名中共的 AI 新创公司 DeepSeek， 说他们用精密的手段从美国模型中偷取数据，开发出了自己的系列模型。另一家巨头 Anthropic 也指出，包括月之暗面和 Minimax 在内的三家中共 AI 实验室都涉嫌非法征留他们的 Cloud 模型的关键功能。这次硅谷巨头们联手合作，借鉴了网络安全行业的做法，通过互相交换中共企业的攻击策略数据来共同加强防御。川普政府对此明确表示支持。他们的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也呼吁建立专门的信息共享中心。不过呢，据知情人士透露，因为担心触碰到反垄断法规，目前这些巨头之间的情报交换还是比较谨慎的。外界呼吁美国政府尽快给出更明确的指导意见，让美方企业能够真正形成合力，一起围堵这场跨越国界的 AI 技术抢劫。美国众议院对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就指出，中共正使出浑身解数，想要主导人工智能领域。既然正面的追赶有困难，就干脆用各种坑蒙拐骗的手段来抄近路。在人工智能领域，芯片是核心关键。华盛顿观察家报的一篇文章就提到，美国国会两党委员会建议尽快通过芯片安全法案，以保护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地位，防止关键技术落入对手的手中。目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已经通过了这项法案，国会其他部门呢，也应该会尽快跟进。众议院对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洛纳尔就表示，中共发现美国人工智能创新遥遥领先，就会不择手段地想要赶超，所以国会通过芯片安全法案已经刻不容缓。听众朋友，硅谷这次罕见的联合行动显示出美国在 AI 技术安全上已经越来越重视，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我们会欢迎你们一起继续讨论。
好，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一个科技新闻啊。据悉呢，美国苹果公司首款折叠屏的手机在今年有可能上市。有知情人士透露，苹果公司首款的折叠屏手机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常规的 iPhone 发布期亮相，这也缓解了此前对制造方面可能遇到的一些担忧。据悉呢，这款折叠屏的机型计划与 iPhone 18 Pro 还有 Pro Max 一同在九月份发布，并预计在发布后一周左右上架销售。在此之前有报道说，苹果在工程测试阶段遇到挑战，可能会推迟生产和出货计划，但知情人士表示说，尽管新型显示屏和材料的复杂性可能在最初几周限制供应，苹果仍计划让这款设备与新款的非折叠机型在大约同一时间或稍后不久上市。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截到目前为止，苹果的股价跌幅是有所收窄的，下跌约 2.7%， 报在 251.88 美元。距离发布还有大约6个月的时间，产能呢还需要爬坡，因此时间安排仍然没有最终确定。
再来看一条社区和时事相关的消息。4月5号，上个周日，北加州台湾论坛和北加州台湾学校联合会在南湾的侨教中心联合举办了一场台湾乡情关怀座谈活动，邀请了网红 YouTube 频道新闻硬邦邦的主持人斯坦博士担任主讲，分析中共对台湾的信息战和相应对应的策略，吸引了线上线下的众多侨胞参与。主办方就表示，这次活动结合了文化和科技两个主题，一方面由中研院研究员介绍给台湾母语推广以及海外侨校的发展，另一方面则聚焦人工智能时代下的信息战问题。主办单位指出，当前真假混合的信息已经逐渐渗透到教育、文化和社会各个层面，可能影响年轻一代的判断能力，因此特别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析，提升侨界的防范意识。在讲座中，斯坦博士就指出， 中共对台湾展开的是多层次的认知作战，他们的核心目标就是削弱民众对自身制度、政府以及国际盟友的信任，同时塑造对中共的正面形象，从而影响舆论和政治走向。他进一步分析说，这种信息战通过媒体、网红、文化交流以及社交平台传播，并结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和算法推送来引导舆论方向。同时他也提到，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宣传方式，并扩展到台湾、日本还有韩国等地区。在谈到应对方式时，他建议公众尽量避免与可疑账号互动，必要时直接屏蔽，通过留言和分享增加优质信息的曝光，利用截图提醒他人识别不实的内容，并优先和真实用户互动，同时也可以更多的关注和转发可靠平台的信息来源，以强化 正向信息的传播。
好的，最后再给大家带来一条湾区房市的消息。根据旧金山纪事报与线上房地产经纪公司Redfin 的数据显示，湾区的房市竞价现象呢是持续升温，多个城市成交价是明显高于挂牌价，其中以 Berkeley 的价差最大，高达 20%， 旧金山和 Sunnyvale 分别居第二和第三。数据指出呢，今年二月旧金山的房屋平均成交价高出挂牌价10%，创下了2022年以来同期新高。有机构分析，除了常见的诱导定价策略外，市场需求也在快速的回温，特别是高端住宅买气强劲，推升了成交的价格。有专家就指出说，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带动高收入族群进场买房，进一步加剧了竞价现象。然而在高房价与利率压力下，多数一般家庭是难以参与的。在东湾地区方面呢，房价的差距扩大部分是源于长期的定价策略，但也有观点认为市场并没有完全回暖。